余茂春话：呢一个将系中共一连串进犯嘅开始。美国国会听证会，耿和罗盛春发言。八旗总编喺中国失联，评论话情况不乐观。基洛俄乌战火获大奖，摄影记者话想忘掉呢一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在俄罗斯叮嘱普京共同推动百年变局，被认为预告中俄邪恶轴心，意图共同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世界和平。目前印太局势日渐紧张，在俄乌战争持续的同时，中共在印太地区频繁挑衅，令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共的威胁迫在眉睫。日本、韩国、英国最近接连警告北京不接受中共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4月15号接受印度媒体《周日卫报》时更表示，中共一旦对台湾动手，战争就不会只限于台海。余茂春说，攻击台湾将是中国共产党一连串进犯行动的开始，因为它和多个邻国有多个领土争议，尤其是印度。余茂春曾经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他对《周日卫报》表示，如果中共进犯台湾，印度必须一开始就尽最大努力阻止，因为印度可能是北京当局下个目标。余茂春建议说，印度应当联合日本、越南等受中共威胁的国家，组成区域应对联盟，为台湾被侵略的情况做准备。虽然印度传统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一旦有共同敌人威胁到印度的国家主权，印度就与台湾在同一条船上。印度目前正同美国一起在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举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最新消息说，美国 B-1B 轰炸机首次在印度现身，并且接近中国边境。中国的军事专家张学峰对国内媒体表示，美国 B-1B 轰炸机可携带远程空对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远程反舰导弹等新型武器。近年 B-1B 频频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南海等地显示实力，这次是美国首次派 B-1B 轰炸机到印度参演，目的是展示美军可从印度洋对对手进行远程打击的能力，同时亦告知印度美国重视深化美印军事合作。张学峰还说，从参加军事演习的武器装备来看，印军这次可说是精锐尽出，目的是想充分借这次演习检验技术水平，提升作战能力。另外，在3月底，就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两党决议，宣布承认麦克马红线是印度和中国的国际边界，认同将中印之间一段存在争议的领土划归为印度，目的是加强美印战略关系，共同对抗中共政权。除了印度之外，美国亦加强与第一岛链国家的结盟。据中央社报道，美国驻日陆军指挥官沃尔4月20号在一个线上记者会上表示，从冲绳延伸至台湾、菲律宾等的第一岛链地位重要。他表示，美军向第一岛链的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以及泰国、新西兰、澳洲等盟国保证，尽管这个地区没有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但美军在这一区域有实际部署。驻日美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展现威慑力，确保不会爆发战争，因为这个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酿成灾难性后果。沃尔说，如果拿俄乌战争来类比，中国等同俄罗斯，台湾就是乌克兰，日本的角色好比波兰，菲律宾等同罗马尼亚。他表示，中方在香格里拉对话等会议中展现的强硬态度，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都令很多国家领导人更加意识到北京的威胁，尤其是日本以及第一岛链各国。目前区域形势的剧烈变化是他32年从军生涯所见最高峰。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副委员会就中共迫害人权律师举行听证会，日期拣在4月20日，是失踪律师高志成的生日。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和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出席了听证会。主持会议的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虽是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史密斯议员说，如果华盛顿以为可以在脱离人权现实的情况下与中方进行贸易处理军事问题，这样美国就犯了最大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以尊重和尊严对待他们自己的人民，你为什么认为他们会兑现承诺呢？耿和在听证会上发言，他已经2076日没有听到高志成的消息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生定是死。他含泪说，自己的生命好像被吞噬了。每日早上我都习惯一起身就看看手机，看看有没有他的新消息，每日都看不到希望。耿和会后告诉美国之音，他的诉求是，如果高志成有罪，就比高志成和其他政治犯一样公开审判审理。我希望有个律师会见他，如果这些都达不到，我希望能够比高志成和我们通过电话，比我知道他还生存，这样我们的心里面会安心一点。高志成2006年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3年徒刑，刑满后他仍被中共派人24小时监视软禁。2017年8月，高志成彻底与外界失联，之后再无音讯。丁家喜律师自2010年起积极参与公民维权活动，2014年4月第一次入狱，被中共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3年半徒刑。出狱后无奈，丁家喜在2019年再次被捕，失踪3年后在今年4月10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12年，和他一起的是维权律师许志永，被判入狱14年。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听证会上为耿和和高志成的遭遇作证话，我无法想象高志成和他的家庭这么多年来承受的苦难。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丁家喜第一次入狱后，他日日以泪洗面，但这一次他反而有了动力，要反抗当局的压迫。他不会被中共抹杀丁家喜的声音，他会去做丈夫做不到的事，将丁家喜的声音和理念传播得更远。罗胜春说，我真的非常爱他，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贤鹤3月到中国探亲时，在上海被中共国安秘密拘捕，至今仍未有音讯。4月20日，李贤鹤的朋友在脸书发文呼吁营救，有出版界人士认为李贤鹤情况不乐观，台湾编辑要思考是否仍要回大陆。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倾向文学人民杂志总编辑贝岭20日表示，他从上海文化界朋友那里得知李贤鹤被捕的消息，中共国安和国保都有介入。贝岭呼吁文化界、出版界发声，施加公开且广泛的公民社会压力来营救李贤鹤。李贤鹤是满族人，对外自称副策或副策贤鹤，2009年到台湾定居，目前仍然有中国户籍。李贤鹤成立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凡是涉及中国议题的，几乎都同中共官方宣传不同。例如2019年曾经出版《红色渗透》，揭露中共渗透手法。文化界人士担忧，李贤鹤事件恐怕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翻版。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曾经被中共指控非法邮寄书籍到中国，并被拘留近8个月。林荣基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李贤鹤在大陆出生，估计中共出手更重。李贤鹤出版了相当多书籍是关于新疆、蒙古的探讨，可能会被认为是分裂国家，面临严重指控。他认为李贤鹤情况不乐观，营救难度高。林荣基还表示，这个情况反映中共越收越紧，但亦提醒一些在台湾的编辑，出这一类书是否还要回中国大陆呢？ 4月20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公布得奖名单，根据法新社报道，本年度最大奖颁给了美联社摄影记者马洛莱特卡，是乌克兰所拍摄的众人抬着孕妇躲避空袭的相片。根据报道，这张相片拍摄在2022年3月9号，地点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马纳波市。相片背景是几名救护人员从受到空袭的医院中救出孕妇卡琳娜，并将她护送到其他地方。但令人遗憾的是，卡琳娜肚里面的 BB 米伦胎死腹中，卡琳娜在生产半个钟头后亦都伤重不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审团表示，评审团认为这张相片捕捉到了战争的荒谬和恐怖，这是对这一年事件的精确描述，也是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平民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摄影记者马洛莱特卡在一部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官方释出的影片中表示，这张相片对我来讲是我想忘掉的一幕，但我做不到。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或者能够在俄罗斯人战争罪行的案件中帮到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